迷信这话吗？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3年9月6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Believest Thou Thi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30906A。 那个用在我的葬礼上是足够了，那会很好的。那我确实喜欢思想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性，那你们不是吗？那今天咱们试图说他只是某个哲学家时，我相信他就是以马内利神。是的，先生，我认为所有的颂赞都属于他，感谢都归给了圣洁可敬畏的名。我奉他的名活，奉他的名工作，奉他的名歌唱，奉他的名传道，奉他的名医治，我要奉他的名去死，奉他的名复活。没错。那昨晚巴克斯特弟兄，我问他，我说巴克斯特弟兄，你能帮我个忙吗？那我想早一点过来。我说如果我们想有一个快速的队列的话，我说我要你替我传讲一些的东西，我喜欢听他的传讲。他说讲什么呢？我说山家，他杀了所有的非利士人，那我想把他们都除掉，你们不想吗？圣经说如果你任凭他们留在那地上，他们就会成为你肉中的刺儿，所以让我们除掉他们。那所以坐在那儿非常的享受那个传讲山家。那今天他说传讲拉萨路的复活怎么样，所以我说呢，我可能以前已经讲过了。所以我相信神被赐给我们一个伟大的夜晚，那愿神的祝福降在你们所有人身上。我很高兴今天来到这个纪念堂，在伟人们曾站过的讲台上，那些人已经去了天国。我不知道这有多正确，我不太确定，我相信是个权威人士告诉我的。那已故的保罗·雷德是这个教会的创始人，他是这教会的创始人。我一生中曾有一次在福特维恩听过他来传讲，那他们说昨晚他们在讲台上的一个异象中看到了他，他不是死的，而是活的，他的名字在人们心中是不朽的。那他们说当他在加利福尼亚那快要死的时候，那他们正在唱歌，那据我所知，那雷德弟兄那是对的，我或者说什么的对，雷德弟兄的评价是对的，他相当有幽默感，说他们在那唱一些悲伤的歌曲，他说嘿，谁要死了，你还是我。他说拉起那些窗帘百叶窗，给我唱些欢快的福音的歌曲。他们开始唱在十字架下等等的歌，他说那听起来好多了。他说路加在哪儿？那当然路加不想看到自己的弟兄死，他走进了房间，说他握住路加的手，说路加，我们一起走过了很长的路，来想一想，五分钟后我就要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披戴他的义了。我想伟人的生命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使生命崇高，将离别抛在身后，岁月随逝，足迹犹存。没错，在周而复始的复兴中，那伟大著名的比利信德曾经在这个会堂传讲过，那你们这里的一些人可能听过他讲道。记得他死的时候，那我很小，那他们说那比利信德来到了锯末子铺就的地上，得许多次呼召他们从这过道上下来。那他们发现他在床上死了，而不是死了，而是去耶稣同在了。圣经中没有一些经文说基督徒会死的，基督徒不会死，你不会死的，你有永生，永生怎么能有尽头呢？这不可能。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的时候，这让我们的心欢喜，不是吗？那当巴克斯特弟兄为我收取爱心奉献时，我刚好进来听见了。那很遗憾，我们甚至不得不那么做。那每个星期我都得到一份爱心奉献，那巴克斯特弟兄也一样，那样那聚会的费用那就能够落实了。那在完成那个之后呢，如果样样都复兴了，我们每个人会得到一份爱心奉献。那朋友们，我可以向你们 来证明我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我很感激，我要竭力的敬畏，尽我所知道的把这些用在神的荣耀上。如果能用本场聚会的两次的爱心奉献还清最初的债务，我举行了一场的聚会，那聚会别人收到宣教奉献还有父亲开销等等的款项，那却没有他们，那也许他们仅仅是支付了我的费用。那接下来我去了堪萨斯城，然后去了洛杉矶。那我们实在不敢去什么地方，因为我知道那海外之行快来了，那我必须得去，所以那我不敢做出太多的行程安排，因为主随时可能呼召我，那随时会过去。当主呼召我去的时候，那我已经打完了所有的防疫针，准备好了所有那我必须要准备的东西，那里是我准备去天国的方式。当了呼召时，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我非常的感激这个，那神祝福你们还有所做的一切。那如果这笔钱够多，能付清我最初的开支，那我就把它投到海外宣教中去。那巴不得你们认识今天下午参加聚会的宣教士们，很多时候我去那里，那里面许多人知道这事儿。那神叫我去一个地方，那我容让一群传道人把我劝走了，那去了另外的地方，因为他们想让我去，那我确实为此付上了代价。那神对我说我会的，所以我病了，是寄生虫，连医生都说我根本没有机会活下去了，我只剩了十个小时的生命了。主耶稣在异象里边引导我说结束了。大约八个小时后，我回到同一个医生那儿，我说医生，那给我做个寄生虫的检查。他说乔牧师，你有寄生虫？他说我给你做过那所有的检查了，这是他的结论。他说我什么都做了，能给你用的都给你用上，但你还是有寄生虫。我说我现在没有了。他说哦，你有的。我说你能给我再检查一下吗？他说没有必要。我说你愿意做吗？那我付你钱，那只是为了给你看我们的主能做什么。他说你有寄生虫，牧师？我说做个测试吧。当他做的时候完全的阴性。他说发生了什么事儿？我说我所信靠的主耶稣，他是那位行了这事儿的，他把那些东西从我里边取走了。他说牧师，那你现在要去哪儿？我说要回到海外。他说再回同一个地方？我说是的，先生。他说难道你要告诉我在那差点就见不到你的妻子和婴儿了，那有飞机失事等等，那前面有52个人都被杀了等等，那你还是要去吗？我说那没有任何的区别。我说这的确有什么在呼唤对我说我必须回去，不管是死是活，我都必须以神为念。那没错，朋友们，那当我想着今天我环顾芝加哥还有其他城市的大街，那看到孩子们，那餐馆，那看到那些那他们摆好的那些高级的大餐类似的东西，那我敢有这样的地方。但远在非洲某个地方有个黑人小男孩的，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做糖块，不知道缝制的衣服是什么，不知道洗澡是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是干净的水。这可怜饥饿的小家伙擦掉眼睛上的污垢，那哭喊着想要听见一次有关耶稣基督的事，就像我的小女儿每天坐在那里边听一样，她有同样的权利听，对不对？总得有人去这么做的。没错，总得有人这么做的。那是放在我的心里边，我祈求神祝福每一个做出奉献的人，那所有自己能做的之外，那我们就像普通人一样过日子。朋友们，如果是为了钱，我早是百万富翁了。有人曾把150万美元的奉献给我，那联盟调查局的特工把它带给了我，我甚至拒绝看的。他说布兰迪兄弟，不知道这是什么。我说这没有任何的区别，先生，我不接受人们的钱，我生来就是穷人，我也会贫穷的离开的，我怎么能做富人而坐在这里边？那不久前有人要给我一辆大的凯迪拉克，那我的小雪佛兰卡车快被盗了。所以我那对经济会的来说，那是很大的词儿，不是吗？被盗，那你确实会的。所以那他说，那那是你在开的车吗？我说是的，先生，那是很好的一个车。他说好吧。他说布兰迪兄，我告诉你，我们给艾巴克一辆凯迪拉克，我们要给你一辆新的开回家去。我说我很感激这个弟兄，我说那我全心的感激这个，但是那我不可能开着凯迪拉克。我很欣赏任何能开这么一辆车的人，但我不能这么做。如果现在经过阿肯色州，那会怎么样？那像那里那些可怜的摘棉花的人，那外面的母亲在田野里边，那背上有个装棉花的袋子，一个早上能装大约50或100磅的棉花， 那只可怜的手上沾满了棉刺儿，那吃着肥烟肉还有玉米饼子当早餐。那布兰迪兄开了一辆大凯迪拉克车经过那里，不会是我的，不先生，那不在我的血液里。如果是我该得这什么的话呢，我该走路或骑自行车或什么的。是的先生，我发自内心这么说的，我宁愿在神眼中蒙恩，也不愿拥有芝加哥最美的房子而却与神无缘。那我最要紧的是在神的眼中蒙恩。那我确实为了每个人而感恩。那我喜欢看见穷人，当他们什么也没有的时候，那看他们来了买了一座很好的房子还有一辆汽车，那你不知道那让我感觉有多好。那看到穷人，那我知道穷意味着什么，那我依然很穷，也会致死贫穷的。那看到人们来了而神祝福了他们，那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那真的是那震动我的心。那么我坐在这里弟兄，那我去过他们家，那上次我来时曾住在他们家里边个可爱的家。哦，他们告诉我他们几乎什么都没有的来到芝加哥，那但是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家，可爱的孩子，可爱的妻子，那很可爱的弟兄，那他们正确的在主的事工中为主行事。哦，天哪，这真的让我会跪下来为这样的人感谢我们的天父。是的，所以那我可以说很多，但是那我想说神祝福你们大家，我认为那是人所能说的最伟大的话。只要神祝福，那就是我想要的全部，对不对？如果神祝福那就够了，我所关心的就是这些。那我不想太浪费时间。那今天下午我要传讲一点，或者说交谈一下的，我不是个传道人。那就像那天我告诉你们的，我是个备胎。那你知道的，当你有个爆胎的时候才能用它。那我们现在没有爆胎，但今天下午那我只是那个备用的。那我记得我总是告诉人们一件小的事情的说明，那做一个传道人意味着什么。那我妈妈在这里，她现在可以用手指塞住耳朵了。我爸爸过去是个骑手，他以前那是个很好的骑马的，他是个好枪手，他会拿着枪把那些的大的泥料扔出去，用一把枪在击中泥球的下面把球打上去，再用另一把枪把球炸开。那我那样甚至连洗衣盆都打不中，但是枪法很好。那我一直想像我的爸爸。那最记得当我们还是孩子时，那我们要去犁地，那我听到妈妈喊我，那么这听到的就是要吃饭了，那叫哦，吃饭了呀！我在远远的地方听见，你知道，我拿起那顶草帽回首，收起那些拉线的旧绳子，多少曾用那个旧的绳子拉线来了一天。那么看看，我、哦、这里坐了几个乡下男孩，是的先生，用拉线的绳子把他从脖子上取下来，你知道，那去走去吃晚饭。那我记得我们耕了一整天的地，那会很累的。晚上我们见的时，那爸爸还在田里边，那必须早点回来，因为要挤那母牛的奶。那所以我们会在家附近，我要去了水槽里边，谁知道水槽是什么，马从那里喝水的。哦，现在我真是到家了，不是吗？好的，那我下去那儿，你知道，那我弟弟他们所有人都会去那里看我，你知道，那我会进来从房子绕到山后面，那知道我会进去拿些爸爸的马鞍，抓一把刺儿草，把它塞在马鞍子底下，把马鞍拉到那匹老马的背上，你知道，就趴到他身上。那老家伙都太累了，太老了，僵硬了，连脚都抬不起来。那只是在那私教，你知道，我脱掉这帽子，你知道我是个真正的牛仔了，骑着马。那我的弟弟们都会坐在那里给我加油，你知道，那我真是个牛仔了。到19岁的时候，我离家出走，为了那事，我妈妈至今都觉得没有鞭子抽够我。我离开了家乡，去了西部，那我本想成为一名骑手，那我怎么那兄弟本来要迎娶银马鞍的，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于是，那我去了西部，那去了亚利桑那，他们正举行一场牛仔竞技表演。我说我需要些钱，我下去买了条李维斯的牛仔裤。那去了那儿，那认为我要去骑马了。那这人对骑马的认识根本不如我，所以我骑上了围栏，那就是他们举行竞技的地方。那首先你知道他们放出了马，那些烈马，那他们有一匹马，一匹著名的马。那他们说现在任何能骑这匹马的人，那他们让一些著名的骑手进来。那我看到他们我记得是200美元或更多的钱给能骑这匹马的。那他穿上了那个高级的服装，跳下了马鞍。当他出来时，他从斜道里边出来，当他想方设法从那里边出来时，那匹马猛踢了一下，一个弓背跳跃，那马鞍就飞到了一边，那人就去了另一边。那助手牵走了这马，救护车接走那个骑手，血从他耳朵眼睛里边流出来。那人走到家里边说：“你们这里的牛仔们，无论谁可以骑那匹马，在他身上待一分钟，我每分钟付100美元。”没人说一句话。 那的骑着马一路走下来，直直的看着我坐在那，你知道，身穿着圣地维斯，看起来高高在上的，想跟其他的牛仔们相配，你知道。那我还是个孩子，那看起来就像那样，你知道，他走到面前说：“你是骑手吗？”我说：“不是，先生。”那不是先生，我当时就知道那不是我爸爸那匹老的僵硬的耕田的马了。我知道那里边有些不同的东西，所以当我最初被安利成为传道人时，我常把圣经夹在胳膊底下，一些说：“你是传道人吗？”“谁的先生？”“谁的先生？”“我是个传道人。”有一天我听到一个全非的传道人在一个帐篷聚会里边讲道，他喘起来的气儿都喘不过来，脸变红了，他都跪到了地板上去，然后站起来大口喘气。那你可以在两条街以外听到他还在传讲，现在仍在讲道。那他们众位先生说：“你是传道人吗？”我说：“不是，先生。”听了那样一个讲道之后，我就再也不是传道人了。所以说自己是个传道人时，我总是很谨慎。那我愿意去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有一个，那你知道，享受主的祝福，对吗？那坐在下面的小奥斯本先生提醒了我，今早我们在交谈，那他跟我就是这个小伙子。那让我想起了有一次看见一场好多老师的圣灵聚会，谁喜欢这样的聚会？你喜欢了吗？说阿们。哦，肯定的。我们就称之为爆米花的聚会。你知道什么是爆米花的聚会吗？那你拿一粒金黄色的玉米放在滚烫的火炉上，它成了两倍大，颜色变浅，从黄色变成了白色。那是一场爆米花的聚会。那名字是这么来的，一个小家伙本来害怕做见证，一下子站起来准备好被提了，那就把所穿的衣服由黄色变成了白色。那家伙想起了有一天早上我在钓鱼，那我在这里边有很多的朋友是渔夫，那这湖很近，那我在远处的诺斯伍德钓过鱼，那我爱吃那种煎的软饼，那我多少人喜欢煎软饼。哦天哪，我真是爱吃那种煎饼。我过去常带着一桶糖浆，那你知道吗？买一大桶，因为我是浸浸会的信徒，我把他们浸进去，我把糖浆撒上去，我把糖浆倒在上面，我厚厚的浇灌上去，你知道，那把他们弄得厚厚的。所以我想，天哪，如果我能拿着这个，那我带了一大桶的糖浆，你知道，我带了个小帐篷上了山，那边树林里边有很多的黑熊。你们小伙子，那前几天呢，跟他们一直打过交道，哦，他们其实没什么，我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得了坏的名声。但就是走到哪儿他都撕坏东西，哦天哪，那简直太糟糕了。所以我搭了一个小帐篷，准备钓一些大的红鳟鱼。那我就在西边手里拿着一个砍柴的小斧头，那是一把那童子军那种小斧子，我在上面，那我的帐篷在底下。我看了看，那坐着一只母熊和小熊两只，但是看到我从林子里边走出来，他就跑开了，他在山上山下跑来跑去，像那些幼崽咕咕叫，那只小的幼崽过去了。那另外一个小家伙像这样弓背对着我，你知道，一动不动。那我想看看他们做了什么。哦，我天哪，他们撕毁了一切。那头带着小熊仔的熊会抓伤你了，所以我不想离得太近。那当然我有枪，但我不想留个孤儿在树林里边。那我说啊，离开这里。就像那样，那老熊妈妈跑丢了一只，他不停地向那只幼崽咕咕叫，但他不愿意出来。我想小家伙对什么这么感兴趣。我四下里边看，我走到这边试试，向他扔了块石头，他甚至连头都不转一下，就像这样低着头他做这件事。我想这小家伙对什么那么感兴趣。那类似事情发生时，你总是没有准备好照相机，你知道。所以我绕到这边看了看，我说哎，走开，像那样。他转过身来看着我，那个小家伙找到了我那桶糖浆，他把他抱在怀里边，就像这样把盖儿都揭开了，那样把他小爪子塞进里边，弄得满脸都是糖浆，那小肚子上面的全是糖浆，那他的眼睛里知道都睁不开了，他像那样眨眼睛来回的看着我，像那样舔着把小爪子伸进去，然后舔着糖浆。我说伙计，祝你愉快。这样我想起了一场美好老师的圣灵的聚会，你知道，当我们打开了那桶的蜂蜜，把我们的手指伸进去，甚至把它弄到你的眉毛上，你知道，到处都是，享受以往的时光，都忘记了你在哪儿。但有趣的是，当他得了足够的糖浆时，他弄了满身都是。那老妈不停地向他咕咕叫，他就把桶放下跑开了。那当我到那里，那熊妈妈跟那只幼崽开始舔他了。所以阿们，我们需要的就是那种老师的聚会，在那里聚会可以舔他了，对不对？是的，那是一场真正的老师的聚会。好的，约翰福音十一章，我想读一小部分的神的话，然后我们要祷告。那在十八节，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十五弗龙的路，有许多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弟兄安慰他们。马大一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 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如果你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我知道，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对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对他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我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对耶稣说，是的主，我信你是基督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让我们低头。主啊，我们就像孩子们在市场上玩耍，我们站在这里，知道你想要我们欢喜快乐，你说那样你的喜乐就可以得着满足。父啊，现在我们读了神的道，现在我们求你使我们安定下来，愿圣灵抓住每一颗心。主啊，求你应允今天，愿每一个罪人都得救，愿每个被盗的人都被带回神的国里，愿会堂里的每一个病人离开这里就好了。父啊，求你应允，愿圣灵现在来拿起神的东西，照着所需要的把他们送到每一颗心中。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也为了他的荣耀，阿们。那我们现在那读的这一章，那是从那我们要讲一点的背景，我相信我能看见那个时钟，那只要我能现在让我们全神贯注，就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那不去想今晚的聚会或明天要发生的事，让我们想一想主耶稣此时就在这里。那么跟罗说呢，我是个罪人，如果你是的话，但主啊，如果你有什么东西要给我的，请对我的心说话。那每个没有得着圣灵洗的人都说，主啊，我还没有得着圣灵，我知道任何缺少那个的我害怕这个的，所以我想要重生，因为你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天国，所以我想要重生。那在你得到圣灵之前，我不是说你不是基督徒，要明白那点，我的意思是圣灵是你信心的印记，叫亚伯拉罕凭信心相信神，那么神就给他一个应许作为记号。那叫你凭信心相信神，你因信称义了，但你借着圣灵的洗被封印在了基督的身体里。那么听到这些主教还有大主教等等都来为了做见证，那如果你没有得着，就来试试他吧，那是非常好的。那我不知道怎么，那一次当我从疾病发作中出来，那有人对我说，那他说，那布兰弟兄，在疾病发作的时候你依然持守你的信仰吗？我说，不是的先生，我从来没有生病的时候是这信仰持守了我，所以圣灵持守了我，不是我持守他，那也不是问题，他持守着我，我刚领受了他，那他就看过了，对每个信徒也是一样。那这是在刚开始的时候，那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主题就是耶稣事工那正在兴旺的时候，那他出来开始医治病人，那大群的人来到他的面前，那么发现那是他事工的第一年，那事工的第二年，那么开始找他的缺点想要来对付他，第三年，那在下一年的年中他们就定了他十字架，这就总是这样的方式来的。有一个复兴来到，伟大的亮光，然后复兴平静下来，接着首先你知道真正真实的仍然存留，而其他的人离开了，那就结束了。那在这个事件里，耶稣住在马大和玛利亚的家里，那我们被教导，我不知道这有多真实，但我们被教导马大和玛利亚住在伯大尼那儿，那他们离开了那正统的教会犹太教会，开始相信耶稣，那耶稣住在他们的家里，那他们有个兄弟那名叫拉斯路，那他们说那他是个文士，他的工作是制定律法文书，写在羊皮纸上的律法等等。那人告诉我们，玛利亚和马大那编制挂毯，为神殿做小装饰物等等，那他们是以这个谋生的，做针线活。那就在这个时候，耶稣的生命那进入到了那很奇妙的阶段，那人们愿意看见他，那他们爱他，那后来到了一个地步特别呼召，那必须要离开这个家，那很奇怪那些事是怎么发生的。但有的时候那万事的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耶稣在出生时他就是不平凡的， 但当他来到世上时，那个私生子的背景，那一直都悬在他的头上。那因为他们说他的父亲是约瑟，那这孩子是那在合法的结婚之前，那这个母亲就已经怀上了这个孩子。那所以那这是他的开始了，之后他经历了死刑，他从马厩的门进来，那经过死刑而离去。世界就是这样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但在他降生之前，神总是为事情做预备。你不相信这个吗？那我想你们仔细听。那我今天全心的相信，那这个只是伯纳弟兄在讲。那我相信你们看到的正在发生的事，这是一个预备，神正在高潮之前预备一些的东西。神总是先警告世界，那如果他们不接受警告，那就只剩下一件事了，也就是审判。挪亚警告过世界，他们不愿意接受，那历代以来神总是会警告，他差来了怜悯，如果他们弃绝怜悯，除了审判就没有什么留下来的。但满有怜悯的父必先差来怜悯。那这个时候就在主耶稣到来之前，那他们有些人，那教会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只有少数人在寻找这个，那其余的人根本都漠不关心，就像今天一样。那神总是有群余剩的民来相信他，那其中一个叫撒加利亚，他妻子叫伊丽莎白，他们是义人，那行在一切的律法中，那遵守神一切的律例还有诫命。那在殿里，撒加利亚的职分是烧香，当他们在外面祷告时，撒加利亚就烧香。那真希望我们有时间把这点那很好的说透的打下一些根基。那香还有这一切都说到的是基督，那现在的这香是他的血，沙伦的玫瑰，谷中的百合。这位大祭司在进入至圣所之前，他必须从头顶上浇灌下这膏油，那流下来流到胡须上，流到衣服的下摆上。那当他进去的时候，那如果正好有人对你说，这些全福音的人有点太吵了，那下面这些东西是给他们的。那亚伦当他每年一次进入至圣所时，他必须穿某种的衣服，他必须得被膏抹，他必须带着血进去，对不对？在他衣上的下摆，那里边有一个石榴，还有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当他走路的时候，那必须使他发出圣洁、圣洁、圣洁，都归主。那他们知道那人还活着，神没有把他杀死的幔子后面的唯一的方式就是通过那个声音，那他们能够听见铃铛在响。我告诉你，我知道教会的没有生命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到某处开始发出一点响声的时候，你知道这柔弱一点阿们或一点的东西，你知道发出一点的响声。他们先说，但布兰迪兄弟只是情绪激动，那我可以用科学向你证明任何没有情感的东西都是死了。所以如果你的信仰里边没有任何的情感，就把它埋葬算了，因为他没用了，他是死了。所以那我现在能看见那撒加利亚那让我们来演出的小戏剧，那他下来，他跟他妻子他们小个孩子好多好多年了，祷告他们活得正直，那看起来这事儿就要过去了，他们不会有孩子了。但最黑暗的时刻正是耶稣来的时刻，神总是会回应。那我们要赶时间，那他说啊，我昨晚我接受了祷告，今早没有感到任何的好转。你太着急了，那接受神的应许，持守住，待在那儿。他们已经祷告又祷告了很多年，那一直在祷告。那伊丽莎白老了，过了生育的年龄，看起来生孩子所有的盼望都没了。那有一天撒加利亚，那想象的这圣殿，他正在点香，那他回到那地方，站在那里来回的挥舞着，来回的挥舞着。那当他来回挥舞那个香炉的时候，那个香膏在点燃着。那突然，那他刚好往右边看，那里站着一位天使。神一直都有天使，也就是服役的灵，你相信这个吗？天使是不死的。发生了什么？神定义要在地上行一件事，所以在做一件事之前，他总是发出一个宣告。那天使来了，也许天使造访我，造访你等等，那也许有一些小一点的天使。但当你听到这位天使加百列来了，那你留意某事要发生了。那加百列宣布了耶稣基督的第一次到来， 那加布里要宣布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到来，对吗？阿们。那我开始觉得激动了，瞧，那当我想到他来，那撒加利亚站在那儿，他看见，那让人吃惊，他对着说话，他说撒加利亚，那要发生什么事？那这施工的日子结束后，那他要回家跟妻子同房，而他要怀孕生子。那我要你们注意那个传道人，那就像今天的一些人一样，那他说这怎么可能呢？我妻子太老了。那像这样的话，他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那因为你怀疑我的话，你要成为哑巴直到孩子出生的日子。没错，神必说话，没有什么能够废掉神的话，神的话永远长存。当神说的话时，他在天上就被永远的证实了，在那里准备好了，当神说话时就跟发生过了一样。哦，愿我们这些被死的人能够说主如此说，事情就解决了，照神的道，接受神，不管发生什么都站在那里，无论有多少种的方式要往旁边去推，那我们依然持守住神的道，神那么说了我就相信他，这就解决了。阿们。那他说你要成为哑巴直到孩子出生的日子，但我的话要在他的季节成就。神已经定了，不管你怎么说，那帮圣管伦他们会被烧焦的，在某个日子离开了，什么也不会剩下了，神的道必永远长存。没错，大家完全照神说的方式而发生。那当他出来的时候，那当然我们知道那些人，那他哑巴了，他无法说话，他向他们示意，然后他就回家了。那他服侍着日子结束了，他就回家，他妻子就怀孕了。那他妻子把自己藏了六个月，那六个月后那位天使又回来了。阿们。拿撒勒有个小女孩住在全地最卑鄙的城市，几乎就跟芝加哥对不起，那不管怎么，就像我所住的杰逊菲尔一样糟糕，非常的糟糕，邪恶的城市。但无论这城市有多么的糟糕，你仍然可以活在神的同在中。神寻找真实的心，就像当时一样，找到了这个农民的小姑娘。那我们假设那是星期的早上，是洗衣服的日子，那小罐水顶在他头上，两边跨上各一个，他走过来了，他从井边打水回来。那他已经订了婚，要嫁给一个男人，他只是个年轻的女士。那首先你知道，一道光出现在他面前，站在这光中的是伟大的天使长加百列。他说玛利亚，我问你啊。那这吓到他了，他说那他在不认识男人的时候就生个孩子到世上，又说了关于他表姐伊丽莎白的事儿，他如何怀了孕要生一个孩子了，说他们要称这孩子叫耶稣，因为他要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那这样这童女很吃惊，那有这样的问候，那也会使你吃惊的。那你会怎么做？遇见一个那样的天使站在你的路上，他的手臂伸出来说我是加百列，就是站在神面前的，那肯定会吓到你的。那我看到这个小侍女，她说那我要你注意，那这就是了，我希望这个深深的渗透到你那里边，一直进到你左边的第五根肋骨下面锚定住了。那那里是个祭司传道人，那他明白这道，他有过很多的样板，夏甲怀了孩子，萨拉也怀了孩子，其他许多人怀了孩子，那他有很多的样板，但是却怀疑天使。但这个小女孩她从未怀疑一个字儿。她说看呢，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阿们。那是让这事成就的方式，接受神的话。那看看玛利亚，在她怀孕之前，在她感觉到任何生命的迹象之前，那么在一群混杂的会众中，但听着，在任何身体的迹象出现之前，他就开始把赞美和荣耀归给神，说了要有一个孩子了。有任何的迹象出现之前，愿神今天下午在芝加哥赐给我们一些玛利亚。阿们。愿意照着神的道而接受神。阿们。那不要以为我很激动了，我不是在阿们我自己，阿们的意思就是这样，我相信。好的，那就出发了。那就穿过城，那告诉人们说他在没有认识男人之前就要生一个孩子了。那肯定的，他只是照神的道接受神。他去了犹大的山地，他听说了耶利沙白， 那听说他也得到了祝福。那真正重生的人就是这样的，他们听说有人得到了圣灵时，他们就要去搞清楚有关的事情。阿们。当神做某事的一时，某个人时，一个邻居就过来加入，跟他一起的欢喜快乐。随着穿过伯利恒城，那一路往犹大山地去，到了撒拉啊，或者说伊丽莎白啊，那玛利亚和伊丽莎白，那他们是第一代的表亲，那约翰和约稣那是堂兄弟。在他走到伊丽莎白所在的地方时，我能看到他的房间里边把自己藏了起来，把窗帘拉开，看见年轻的女士走来，他说那是我表妹玛利亚，那他就出去了。哦，我能看到他太高兴的拥抱他，开始拥抱亲吻他，那就是过去女人互相见面的方式。但弟兄你知道现在变了，他们彼此间没有那种态了，那他们现在变得很现代，甚至都不跟你说话了，对不对？那过去在农场里边，那带我们生病时，我们出去帮他砍柴打干草，那不管是什么，那想都不想就过去，一概就是夜。现在甚至连就死了你都不知道，除非你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弟兄之爱停止了，这真是羞耻。没错，我不得像过去那样拥有他了。那我爸爸如果用光了钱，那就过去借50美元渡过难关，直到庄稼长出来，那一聊着没问题了，不需要任何的保证。那今天你借5美元都不能没有担保了。弟兄之爱止息了，神说了会的，是的。哦，我们多么需要这个。那天我妻子就在场的，也许在以后会为这个责备我的。那我们进城，有个女孩走在街上，那是我们都认识的年轻的女子。我说嘿，你看到她了吗？她说了，我跟她说话了。我说我没看见你跟她打招呼。她说我对她笑了。那个不是交谈。你知道我喜欢什么样吗？我喜欢一个大而老式的抽水泵式的握手，一个古老的乡村式的握手，说嘿，你好弟兄。是的先生，人们只是今天咧嘴笑一下，你好啊，我不喜欢这样，那把我给冻死了。那天呢，不是我斯利兄跟我们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我们在这搭了一个帐篷，那个小伙子举办聚会有点办不下去了，那我下来给他帮了几天忙。那里有某位公爵夫人之类的人，哦天哪，我不懂那种贵族和血统之类的东西。那他是某个著名的女人，他这帐篷搭在他的地盘上或外面的地方，他在那里边有个公园，我下去那里知道我正在讲道。不是我斯利兄说，不然弟兄你可以回到后面来一下吗？他说公爵夫人想要见你。我说谁？他说公爵夫人。我说他是谁？他说是让我们用这地方的那位女士。我说他有什么比别人更重要的吗？行，那他说那就站在这里，他要过来了。那过了一会儿，那一个大个子的夫人过来，说他们拿着一个柜子，上面有一副眼镜，那把他们举到离他那么远的地方。那你知道人其实根本不可能用那么远的眼镜看到什么的。那他身上的衣服那只够捅进一支火铳枪的。那他那样站着的下面走过来，他说哦，你是伯拉罕博士吗？我说不是夫人，不是夫人。我说我是伯拉罕弟兄。他说伯拉罕博士见到你我万分荣幸。他现在要举着那只肥大的手，我抓着他，我说看这儿，前面把手放下来，这样等我再见到你时我就能认出你来了。这就是了，见到太多的人想要披上我们所称的要装模作样了。你算什么呢？没错，你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人而已。不久前我路过一个体育馆，我说博物馆，那里面有一张照片，那上面有一个人的身体，说重150磅的，说他的化学成分价值84美分。那把100美元的西装套在8毛4分钱上，四处走动，鼻子翘在空中，下雨都会淹死你，觉得自己是个人物，而你重150磅，你只值8毛4分钱。把500美元的貂皮大衣裹在8毛4分钱上，甚至不跟你的邻居说话了。没错，那正是今天世界的问题。阿们。那人们固执己见，僵硬刻板，神必须要浇灌些圣灵，把这东西灌入到那里面。我们每个人，我们都绝对是在同一个水平上的。神从一本造出了我们，那无论你是否生活在更好的社区或去更好的教会，你只不过是神所造你所是的。你在荣耀谁呢？荣耀归于神。是的先生。那两个男孩站在那儿，一个看着说、哦、约翰，我们不吃几个钱不是吗？我说那小伙子，那是你的身体，但你有一个价值上万个世界的魂。 没错，有一天那个身体会回到尘土中，但有个魂会永远活着。照看好那个魂，看看耶稣基督放在这里面的价值，从荣耀中降临，受死来救赎你。那问题是我们看的外面，那照顾外面，但里面的我们却随他去了。是的，先生，我能看见马大啊，他啊，我说玛利亚，那他跑去拥抱伊丽莎白，亲吻他，那拍着的，你知道，欢喜快乐。他说，那我们听听他们的谈话。我能听见马大说，那只是一出戏剧。我能听见马大，我说玛利亚说，哦，伊丽莎白，我太高兴了。哦，那有人告诉我，那不是怎么可能，而是有人告诉我说你要做我妈妈了。那雪莉的下面说，是的，但他说我这时有点担心，为什么？他说我做准妈妈已经六个月了，那据我们所知那还没有生命的迹象，那是不正常的。瞧着怀孕后大约三个月两个月就会有了。那他怎么说那是不正常的，那我还没有感觉到生命，那我很担心，那我已经怀孕六个月了。他说那天使加百列遇见了我，告诉我说在我还没有认识任何男人之前也要做母亲了。那我生出这个孩子，我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第一次透过必死真的嘴唇说出耶稣这个名字，死了的小约翰躺在了母亲的子宫里边，就得着了圣灵，开始欢喜跳跃了。没错，如果耶稣基督的名字能给一个死去的婴孩带来生命，那对一个重生的教会又会怎么样呢？哈利路亚，阿们。舍尔先生他说，我主的母亲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你外的声音若我腹里的胎儿就欢喜跳动。哈利路亚，是的先生。哦，弟兄们不是在一团的迷雾中，我们知道自己在哪儿。肯定的，他说那万安的声音若耳，我的孩子就在我子宫里边欢喜跳跃。约翰领受了圣灵，阿们。耶稣基督的名又能做什么呢？我见过他捆绑无依，我见过他把鬼魔捆绑在他们，让他们羞愧。我看见他们倒在台上，跌坐在自己的座位，他们瘫在那里，就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哦，相信天父，相信子，相信圣灵，三者原为一。魔鬼颤抖，罪人心，信耶和华，使一切震动。没错，绝对没错，持守你对神的信心。没错，我神总是有一群愿意相信的人。从前他们从旷野里边出来，我说带以色列人进入了旷野，那是何等的时刻。那么过了红海，到了那里之后举行老式的营会，那么回头看，看到所有的老工头都死在了海里。米利安开始在灵里边跳舞，敲打着灵鼓，这是老式营会的典型的画面，对不对？那摩西进入圣灵里边举起了手，在圣灵里边唱了首歌，阿们。那样还不是老师的聚会，我就从没见过一个了。那你瞧，神应许了供应他们所有的需要。在他们越过红海时，那他们什么也没有带，只有一小盆的饼啊顶在头上，那一下子就没了。那次神应许了他会供应他们的需要。在那早上他们起来时，地上满了玛拿，那他看起来就像白霜一样。那他们说，那尝尝它，那他们舌头舔舔尝一尝，它尝起来就像威化饼还有蜂蜜。哦，天哪，这一道真正的浸信会的菜不是吗？威化饼还有蜂蜜。好的，那虽然他们开始吃的，那味道很好。那你知道，那大卫，我相信这位诗人有一次说，尝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他是美善，他尝起来像磐石里的蜜，对不对？是的先生，那蜜在磐石里，那圣经中的磐石里边有一些非凡的意义，那总是有这块磐石，它就是磐石，它是旷野中的磐石。那的磐石，那就像过去的时候，那他们会有，那有人被疯狗咬了的话，那他们会把它绑在一块风石上，他们会把它贴在这块风石上，如果它贴住了，那它就会好了，如果它贴不住，那它就死了。今天我认识的那最糟糕的疯狗就是魔鬼了。没错，如果你被它咬了，就去到那石头上，那的磐石进入耶稣上面，隔着他的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藏身在你怀。那不管世人说什么，你的教会说什么，医生说什么，但都持守住，在持守住那万国的磐石，贴在那里边持守住了，神必看顾你直到痊愈，你不相信吗？阿们。是的先生。哦，那还有一件事，那玛拿尝起来就像磐石里的蜜，那你有试过了吗？你尝过了吗？那今天我们学属灵的玛拿，你相信了吗？ 只要他们在旅途里边，神就为他们供应了玛拿，那是圣灵的预表，你相信吗？他们为肉身上的人提供了肉身上的玛拿，那属灵上的人要从天上得到玛拿，就是圣灵。那教会在五旬节那天举行揭幕仪式时，那是玛拿第一次降下来的美丽预表。那他们同心合意地坐在楼上，那忽然从天上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那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分开的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跑到街上尖声地喊叫着。那所有的宗教世界都站在那里说，这些人无非是喝醉了，他们被新酒灌满了。听听他们，我像从没听过这种的喧闹。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今天下午在这里，我亲爱的天主教的朋友，万福的童女玛利亚跟他们在一起，没错。那如果神，那现在听这个，你以为自己很刻板，瞧，那如果神不偏待耶稣基督的母亲，除非他去到那里领受了圣灵的洗，举止像个醉酒的妇人一样，否则他就不能够进天国的话，那你要进去之前更该拥有多少呢？没错，他摇摇晃晃，像喝醉了一样，哈利路亚，他像喝醉了一样摇摇晃晃。一听过一个酒鬼说，一切都很好，现在呢不可醉酒，饮于圣灵，哈利路亚。那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一种老式的醉酒式的圣灵的血，能够烧掉罪恶双重的意志，一种老式的天色碧蓝除灭罪的信仰，哈利路亚。现在世人需要的是老式的圣徒保罗式的复兴，以及回到教会的圣经的圣灵，阿们。那正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推理是形式化的冷漠的。是的，先生，那当他们听见了这个，那他们开始纳闷地说，弟兄们，我们能做什么呢？他们正在吃玛拿，吼吼，拥有美好的时光，荣耀神。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什么？那亚伦等第一个玛拿降下来，神就告诉亚伦和摩西，说出去集满那几俄麦尔的，那放进至圣所里边，当你们孩子的孩子那进入祭司的职分时，就要尝尝那原本玛拿的滋味。哦，那当一个人成为了祭司，那是何等的荣幸。那记住，那至圣所外没有，那是唯一存留的地方，外面的不能够保存超过24小时，里面会长虫子，那就是今天五旬节被教会的问题。阿们。怎么回事？你们一年前所经历的，今天已经长出了许多的虫子，摆脱的东西，让我们有一个现在的。你知道那些的小白蚁是什么？那会那些在破裂的水池里边的死水里边游来游去的东西。那我知道我昨天得到了什么，我知道我今天得到了什么，哈利路亚，我正在寻找更多的东西，主天天充满我的魂。是的，先生，那每一个进来的祭司都可以吃一口原本的玛拿。那你瞧，彼得说要悔改并且受洗，你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玛拿，那换句话说，是给你们的儿女，你们的儿女的儿女，并且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那今天，那隔断的墙已经被拆毁了，那每个想要重生的人，每个人不管他是谁，都可以进入神的殿里。那下到祭坛前，那举起双手满满的吃一口，不是某种像的东西，而是五旬节降临的原本的玛拿。同样的工作，同样的彰显，同样的能力，同样的证据，他们在五旬节所得到的一切，我们今天都能够拥有，不是像的东西，而是同样的东西。阿们，哈利路亚。那过去在那个老俄麦尔罐中，他们得到的不是像那样的东西，他们得到的是原件，哈利路亚。今天我很高兴你们能够领受到原本圣灵的血，能力迹象，同样的启示，同样的神迹，同样的复活的追溯。弟兄，哦，这应许是给你们的儿女，你们儿女的儿女，并且在远方的，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他说的藏起来像磐石里的蜜，大卫写的蜜在磐石里。那你知道当以色列人在旅途中， 他们在磐石上找到了个裂缝，他们进了磐石那儿，这就找到了蜜。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磐石里，今天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在磐石里，记住耶稣，对不对？是的，先生。那大卫作为一个牧羊人，那么过去总是背着一个便携包，那每次出现一只生病的羊，就会从包里边取出一些的蜂蜜，然后把它涂在一块磐石一块石灰石上，羊就会去舔着蜜，他会从石头上把石灰舔下来，那就会医治生病的羊。那这个时候我带了满满的一袋子，我要涂上它，不是五旬节派的教会，不是进行会的教会，而是耶稣基督。那么生病的羊开始舔吧，我告诉你，当你去舔蜂蜜时，你会舔到神的医治，就像我今天站在这台上一样的确定。所以只要舔着舔着舔着舔着，直到你痊愈了，阿们。哦，无论你需要什么，只要把蜜倒在基督耶稣身上，何等奇妙，何等荣耀，何等有能力，那是一切，你只要开始舔它，你看会发生什么。你会发现癌症消失，你会发现瞎眼睁开了，瘸腿行走了，那个哑巴的舌头能说话了，那个耳聋子能听见了，哈利路亚，阿们。哦，太好了。那注意，我们今天需要的是让那个回到教会里，你相信吗？那不久前我的弟弟，那几年前了，有一天我跟我弟弟我们下去，我们看着那个老水龟，那你知道他们是什么，那你们知道那就是乌龟，那么走路很滑稽，你知道，我看见一只龟在走着，我说看看那个滑稽的东西。我们到了那儿，你知道他做了什么，我们一走着在那，他就咻缩进了壳里边，这让我想到了一些的教会成员。没错，那带着真正的福音靠近他们，你知道，那他们马上就缩进壳里边，啊，我才不相信那种东西，人家的日子过去了。哼哼哼，谁的先生，我说从那儿出来，他不会做的，你不能把他给责备出来。要是我下去，我说我让他出来，我拿了个鞭子，我给他好一顿的抽，对他一点用处都没有，他就缩在里边，你无法把他们抽打出来。没错，你的节目不管是什么永远行不通。于是我说呢，我会修理好他的，我把他带着小溪了，我把他压在水里边，我说淹死了他就会出来了，我把他放下去，只有两三个气泡冒出来，他还是缩在壳里。一个脸朝前给他湿洗，脸朝后给他湿洗三次，头朝下洗四次，给他们洒水，随心所欲的湿洗，他们仍然是个罪人。那弟兄，我拿了张纸点燃了一条火放在了身体上，我觉得这下可真动起来了。没错，我们今天需要的是老式的圣灵与活的事情，怎么有任何别的东西能够触动教会的时候，那会是教会动起来的，你相信吗？在教会里边点着一些火的问题是我们把他们扔进了火炉里边，从祭坛上面取下去了。阿们。是的，先生，我可以看到约翰那在那里，我说啊，撒加利亚，他孩子一出生，那他出来了，他说话发语言，说发生什么。那我们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那所有的地区的人都在想，那这会是个什么样的孩子。撒加利亚说了语言，他母亲在他出生的时候也说了语言，那大约九岁的时候，那他从未去过什么墓地，我说神学院，那是我总是在那儿搞错，因为他们太相似了，我几乎无法分辨他们。墓地跟神学院都是死的地方。好的弟兄，我们今天不需要这道神学，我们今天需要的是膝盖学，我们需要重生。没错，福音的简易，我总是为孵化器里边出来的鸡感到难过，那个孵化器里边孵出的小鸡的只是吃不吃不吃不吃不叫，没有妈妈可以找，这样我想到了神学的传道人，他对神的认识还不如混沌度人对埃及骑士的认识。很多的神学从一家手上读到了很多，但我宁愿有一个人连他的 ABC 都不知道，却能够在圣灵的大能下传讲圣经，而不是十年后从他的喉咙里边咕噜出来的所有神学。哈利路亚。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呢？瞧，阿们。是的先生，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是教会里边新的清洗，你不相信吗？那就是那当教会的季节到来时，首先你知道鸟会出去筑巢，他们在树上搭窝，那他们找来那所有的鸟蛋，那把他们的老母鸟放在上面，在那个孵暖他们孵出他们，然后离开。但现在那只母鸟若没有跟公鸟接触过，生命的细胞是从公鸟来的，那我们知道这个。那母鸟可以下蛋，但如果他没有跟公鸟在一起过，这就永远不会孵化出来的。没错，精子是从雄性来的， 那你二也一样，你可以娶圣母鸟，如果他没有跟公鸟在一起过，那他可以筑巢，下一巢的蛋那里面满了圆形的大的蛋，他可以坐在那上面给他们取暖，那他变得如此的虚弱，甚至都没法从窝里边飞出去了，那那些蛋会烂在那里的，没错，他们永远不会孵出来的，因为他们没有受精。这是我的教会的看法，弟兄们，我们有一大堆的执事等等的对神一无所知的人，我们只是哄着他们，那因为他们是这个那个，我们把他们放在教会里边，那做头啊等等，那我们的窝里边满了烂蛋，我们需要的是魔鬼耶稣基督有接触的人，是时候把巢倒掉重新开始了，没错，把这窝给他翻个底儿朝天，找个与造物主耶稣基督有过接触的人，他相信神活着，哈利路亚。反正你们要管我叫圣光伦了，所以干脆现在就开始吧。行，亲爱的先生，我的意思是我们今天的教会需要生命，永恒的生命，哪有哪有个哪有哪有重生了，那除了教会的一些运动，那他们说很好的不相信这种东西，肯定的都不会的，他是个烂蛋。是的先生，首先你知道这些人围坐在那里边大多数的成员，我在讲那听着弟兄，有一天我必须在神面前做交代，没错，不久前你们天路圣洁派的人，那他们过去曾经那把你们的妇人带到这里边来，他们如何的穿着，那不就见有个家伙雇了一个人驾驶一辆卡车的抽烟，那个人对我说，那你不能让那个人在我们这些圣洁的人周围，我说这人是个好人，他没有自称是基督徒，那我只让他开一辆卡车来这里边，他说但弟兄你不能那么做，他说那人抽烟，那同一天就在加利福尼亚在我的聚会上，那他们带来，他说你见见我们的区长老，我说你好先生，很高兴见到你弟兄，他说这是我妻子，我让你见见，哦弟兄，那女人不要让这话伤着你，但她满脸涂的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了，那两个大耳环垂在那儿，那似乎魔鬼用她的脖子做马鞍，用耳环做马凳，那坐在那儿，那身上穿的衣服看起来简直了，我说你是指那是传道人的妻子吗，他说是的，我说他是个圣徒，他说是的，我说在我看来他像个不圣之徒，那不是圣徒像那样坐在那儿，那是耻辱，弟兄姐妹你们放低了炸了，那正是你们得到的教会变得僵硬刻板，你们需要再回到老师的福音里把人洁净，阿们，那这是给你们的，让我告诉你们姐妹们，那我对女人从我自己的看法，那今天我看了医学说 98% 的那喉咙及肺癌那来自于抽烟，那女人抽烟，那越来越多的男人得肺癌还有喉癌，那现在女人开始了，因为需要大约20年的时间发展成这样，那他们取了7只的老鼠，那放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笼子里边，每天给他们抽7支烟，那到了年末7只老鼠全都得了癌症，那这是耻辱，今天 90% 的教会成员抽烟，没错，这是个耻辱，是的先生，如果女人们巴不得你们知道，美国女人每年花几千亿的美元那涂指甲油啊，就是你们涂在嘴唇上的那些东西，我不知道那些东西叫什么，那不管怎么样，那这些人从他们脸上涂了化妆，别里边赚了多少钱，像那样化妆那几百万的美元，那里边那些可怜的孩子们宣教士们就坐在那里边休眠，因为他们去不了，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钱，那审判的日子神必使他们做出交代，没错，这是真理，而基督徒你们自称基督徒，那涂脂抹粉走来走去，那圣经中只有一个女人往脸上涂东西，那就是耶洗别，那你知道神对他做了什么，把他喂狗了，没错，但他看到一个女人那样的举止，自称基督徒神你就说，嘿狗粮小姐你好，他就是那个是狗粮，神把他喂狗了，是的先生，哦，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在人们中间有好多老师的圣灵来搅动，是男人女儿又回到永生的神那里，出了什么事儿？世界死了，我们就这样了，能不能看到当约翰这个人出生的时候，当他从犹太的旷野出来，他没有穿什么燕尾服，那些人一定在后面翻着，一天吃3次炸鸡冰淇淋，而他吃蝗虫和野蜜，身上裹了一块的羊皮，那系着骆驼皮的袋子，哦，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传道人，他的头发尿从他的脸的周围都支棱着出来，但这兄他不知道任何的神学，他也没有神学院的经历，但他在神的大能下待在旷野里边，直到神差遣他出去，哈利路亚， 愿神赐给我们更多那样的人，就是神所差来的人。他的从这里边走出来，弟兄的看却没那么雄辩，他的演说并不那么有说服力，但我告诉你，他做了什么的传讲的搅动犹太还有耶路撒冷周围地区一带的道，所有人都出来听他。为什么？他传讲了基督。哈利路亚，不是神学，是基督。今天世界的问题是我们已经用信条等着取代了圣灵，信条永远不会推动教会前进，圣灵带领教会。阿们。弟兄，那是老式粗糙的福音，但他拯救了我，他也会对你做同样的事，这是真理。他很严厉，我知道他很严厉，但弟兄有说你必须得先破碎然后才能够重建，这是真的。我能看到约翰站在外面那边讲道，他搅动了约旦和周围一带的地区。那耶稣来了，那从他受的洗，他从水里边出来时，天就开了，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耶稣就出去。那我们讲到主题，那快点讲我们要讲的地方，那仔细听。那接着他的事工开始了，他跟马大玛利亚他们一起住在伯大尼，那他被呼召离开了。等耶稣从那个家离开，疾病和忧愁就进来了。那耶稣离开你的家，疾病和忧愁就会进来了。是的，先生。那说如果你家里边拒绝了耶稣，停止做家庭的祷告，停止在家里边读圣经等等，那麻烦就进来了。是的，就在路上了。耶稣离开了，在这件事上他不是被赶走的，他们的不道德并没有把他赶走，但他离开了，因为父神给了他一个异象，他就离开了。拉斯路生病时，他们差人叫他来祷告，他就继续往前走。吼吼，如果你的牧师那么做，今天会怎么样呢？那他离开了。首先他们又打发人去，拉斯路到了死亡的时刻，那他不理会他们，继续往前走。如果这事发生在那牧师身上，那你会说，那个伪君子，我要去神召会了，我可不跟他混了。神召会了那么做，那我要去为了公会，我要进行会了。那就是这样，你拿着介绍信从一个教会到另一个教会，从一个教会到另一个，直到你把的东西都融坏变黄了，要把你的名字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便持守住。阿们。教会的介绍信没什么用，不能带给你一点利处，神永远不会认可那种东西。只有那些借着了自己儿子的血写在他的册子上的人，才是神唯一认可的人。那他们走了。那记住，拉撒路死了，那是这个家庭所经历过的最黑暗的时刻。那他们离开了原先的教会，被赶出了会堂，跟随了耶稣，他让他们失望了。有的时候生活不就是这样吗？看起来世上的一切事都发生了，但记住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必须是为了益处。那么当这些发生后，首先你知道的是，那耶稣他听见他说拉撒路死了，拉撒路睡了，他先说，他们说了若睡了就必好了。他说，他用他们自己的话来告诉他们的，讲拉撒路死了，为你们的缘故很高兴，我不在那儿，但我去叫醒他。他就下去，我看到父已经指示了要做什么了，那是他停留了三天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时候到了，有事要发生了。那他进去了，那瞧，看起来马大跟玛利亚似乎有权利责备他。那他们可以责备他，说你瞧，你这为什么不早来呢？那马大虽然他在很多事上拖了，但当他听到耶稣要来时，他就去迎接他。我能够听见老法利赛人站在街角说，哈哈，那个圣过的人去哪儿了？那个神医他的伙伴躺在那儿病了，他现在死了，为什么他不早来？告诉你的，不管怎么样，那只是心灵感应，我告诉过你的，什么也不是。但那里面站在角落里边小马大来了，他们说现在来了，我们把他赶出了会堂。那你以为你要回来了？继续，你落到会堂去吧。他上路去要见耶稣，他有事要去见耶稣。我相信马大也就读了圣经里边的那个故事，书念的妇人去到了那种的困境里边，他必须要去找到这位先知。书念夫人为了死去的婴孩相信，信神在他的先知里。他说如果神在他的先知里，那神肯定在他的儿子里。没错。所以他说，那书念的夫人说，一切都平安，只要你让我去了先知那儿，他就会明白的。我喜欢那个书念夫人的故事。他说，那往前走，那你不要停下来，除非我叫你停。那我喜欢这样，往前走。谁的先生，他去了先知的时，先知说书念夫人来了。那他很忧愁，但神向我隐瞒了。他说，你一切都好吗？你丈夫好吗？你的孩子平安吗？哦，我爱这个。他说一切都平安。吼吼吼。阿们。 哦，感觉太好了，简直能穿越敌军，越过墙垣了。瞧，他说一切平安，为什么？他孩子躺在那成了一具尸体，他丈夫尖叫着，疯狂的在房子的前面走来走去，邻居们都一切都平安。阿曼，我喜欢这样。那是什么？他来到了神的代表那里，就是那先知以利沙，他走在他面前说一切都平安。你一切都平安吗？是的。你丈夫好吗？是的。孩子平安吗？一切都好。然后他跑过去伏伏在他脚前，他开始解释。那他说我不知道要做什么，告诉伊丽莎加西那儿子的账，继续往前走。但伊丽莎去了那儿叫醒了孩子，那把孩子还了回去。那马拉可能读过那个故事，所以只要这妇人能够去到神在地上的代表那里，那一切就都好了。那他想，如果熟练妇人能对先知那么做，他来到神的儿子那里，那他更能够得到多少呢？那注意他过来的时候，非但没有责备的说，你为什么不来呢？我们要离开你的教会了。不，他跑到他所在的地方，耶稣所在的地方，他伏伏在耶稣脚前，他说，主啊，那就是他。他对耶稣所说的给出了正确的称呼，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何等的赞美，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那注意，但就是现在，主啊，虽然他已经死了四天了，主啊，就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我喜欢这样，你不喜欢吗？他死了四天了，主啊，就是现在，不管你向神求什么，你那样瘫痪很久了，孩子，但主啊，就是现在。你们许多人在外面的得了癌症，有心脏病，那主啊，就是现在。医生说你好不了了，但就是现在，主啊，不管你向神求什么，他正坐在父的右边，你相信了吗？在代求，主啊，就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我必成就。不管你向神求什么，神必成就，甚至就是现在。你说不然，那句我试过要进入祷告队里，我想要祷告卡，我接着要接受祷告，那我已经瘸腿了，我走不了那么久，但主啊，就是现在，不管你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阿们，哈利路亚。主啊，就是现在，坐在轮椅上的女士像那样瘫痪了很多年，但主啊，就是现在，不管你向神求什么，神被赐给你，都坐在父的右边为你代求。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被赐给你。哦，我爱这个。那注意，那预言的齿轮现在运行到一起了。什么？这妇人处在困境中，这兄弟死了，他来到了唯一能赐给他生命的泉源这里，那他正在满足这些的条件。他说，主啊，那就是他。我知道，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被赐给你。我告诉你，现在有什么东西开始聚在一起了，某事要发生了。他说，你兄弟必复活。他说，是的，主啊，我知道他会复活。犹太人相信普世复活。他说，我知道，主啊，在末日普世复活时他必复活。他是个好孩子，我知道他会在末日复活中复活。注意他，圣经说的无美貌是我们羡慕的。耶稣是个瘦弱的小个子，不是个高大像祭司长那样的人，那是个瘦弱的人。他挺直他的小身板，他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哈利路亚，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你信这话吗？那注意，一切都在正确的运行。是的，他说，是的，主啊，我相信你说你是的，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有什么事就要发生了，有什么事必须得发生了。在那里他让他认出了，认出他的神性，认出他的权柄，认出他与全能神的关系，认出他在神面前的能力。他说，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我相信你正是你所说的，你是的。哦，有什么事必须要发生了，这些线索都聚到了一块儿，等绕上来。他说，你把他葬在哪儿了？他说，你来看，他不就去了？那不就先在这儿，在基督教科学院，我并不是在说你们的信仰。在给基督教科学会的夫人对我说，他说，布拉姆士，你太强调耶稣基督的神性了。我说，你怎么？他说，你太夸大他了。他说，你的神，你的神的每个人在自己里边都是神。我说，不对，不是的，不是的。我说他是，他说他只是个人。我说他是神。他说他不可能是。那如果我借着圣经现在证明的只是一个纯粹的人，那你会接受的吗？ 我说是的，夫人，如果圣经说的只是这个人，我就会相信圣经所说的。但首先我想知道你在圣经哪里不能找到这个。他说好吧，现在我向你证明。他用了同样的经文，他说当耶稣下到拉撒路的坟墓时，圣经说他哭了。他说这表明他是个凡人，他像人一样会哭。我说的是真的，这事当他哭的时候他是个人，当他去了坟墓那里时就忧愁着一同忧愁，当他们欢喜的时候他跟他们一同的欢喜。但我说他比人大多了。我说当他去了拉撒路坟墓那里时他像人一样的哭泣，但当他站在那里挺直他的肩膀说拉撒路出来，一个死了四天的人，他的魂在某处游荡了四天的旅程，他朽坏认得他的主人，他的魂已经走了四天了，都不知道在哪里，你也不知道，所以我们不必为那个争论。他的魂回到了他的身体里边，一个死了四天的人站了起来又活了。弟兄，那不只是一个人在说话，那是神在人的里面说话，你相信那个吗？是的，先生。那天晚上当他从山上下来时，他是一个人，他如此的饥饿，他想要找吃的东西，在树上四处找，想找到吃的东西。他的饥渴时，他是一个人，是的。但当他拿了五饼二鱼白给他们喂饱了五千人，那就比一个人大多了。那是神从那人里面在说话，他是个神人，没错。那天晚上他躺在那条小船上，他是一个人，船在海面上摇晃，在波浪里边像个平仓一样。那天晚上海里边上万个魔鬼岂是要淹死的，那暴风雨随着大风降下，那船快满了水，那帆也泡了，门徒的心在里边消化，当一切的颠簸等等的都不能叫醒他时，他是一个人，他躺在那里时他是一个人，整天都在为病人祷告，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他困倦至极入睡了。那当他睡着时他是一个人，但他把脚踏在那道的帆索上，他说惊了吧，那风和浪顺从他身，那就比一个人大多了。那是神在他的儿子里面说话，神在他的儿子里面是世人与自己和好，你信这话吗？当他在哥哥他被悬挂在天地间呼求怜悯时，他是一个人，他的血流了出来，耶和华自己的血降在有罪的世界上，用他的血沐浴着他，他的叫喊说是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他的死的时候那是一个人，但在复活节的早上他坟墓裂开，死亡的封印和绳索松开了，他得胜的从死里复活，他证明了他是神。哈利路亚，活着他爱我，受死的救我，埋葬的带走我的罪，复活他是我永远白白的称义，从一天他要来，我荣耀之。你信这话吗？我相信的同一位耶稣今天就在这儿，你相信这个吗？我相信今晚同样的耶稣复活在我们当中，今天他在的复活中显明神迹奇事，你信这话吗？我相信是被证明妇人摸到衣裳碎死的同一个耶稣，你信这话吗？我相信他是那位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你信这话吗？我相信他是那位把希伯来少年从烈火的窑中带出来的，你信这话吗？我相信的此时就在这儿，你信这话吗？我相信他是我们此时在魂里面所感觉到的，你信这话吗？我相信他是现在的高某会中的，你信这话吗？我相信的此时在这里边有一直生病的人，你信这话吗？我相信的现在就在这里用圣灵充满每一个人，你信这话吗？哈利路亚，我相信的现在就要做这事，你信这话吗？我相信瘸子要行走，瞎子要看见，聋子要听见，你信这话吗？让我们站起来将赞美归给他，我相信神会那么做的，你信这话吗？让我们向神扬起声音来，哈利路亚。父啊，我们相信你是神的儿子，我们相信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相信你的能力是永永远远的，我们相信你不会失败，我们相信你从高处浇灌下你的灵来，我们相信五旬节就在这里，我们相信神的大能在这儿，我们相信神迹奇事在这儿，我们相信圣灵就在这里，我们相信所有这些事情主啊，现在再一次赐下圣灵，好像已经大风吹过充满着会堂主啊，就是他们所做的地方，愿神的大能席卷着会堂，主要在这浇灌下所有的神迹奇事，借给今天这些信徒的迹象，赐平安喜乐满足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洁净麻风的病人。神的求灵与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让我们将赞美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归给永生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我相信现在的每个人都能够得着圣灵，有多少人想要他的挥挥手并且抬头仰望，多少人想要圣灵的脚继续的挥手抬头仰望，抬头仰望，继续的挥手说，主啊我相信，主啊我相信，救主让我对你的信心升起来，直到我能够一路每一座山，主啊我相信，我所有的疑惑都埋葬在这泉源里边。哈利路亚，赞美归给神。何等美好的时光，有多少罪人想上到这里面说，我想现在就得救吧，弟兄，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举起手来，所有的罪人举起手来，举起手的到处都是，没错，越来越这里，如果神垂听我的祷告，打开聋子的耳朵，是瞎子看见，这岂不为你们的救人垂听，我们上来这里，我们唱歌的时候每个罪人都被邀请了，慈怜救主，莫把我错过，听我谦卑呼求，救别人蒙主选召，莫把我弃掉。听着朋友们，如果保罗雷诺今天下午俯瞰听见了你们的牧师，那会怎么样呢？这是保罗雷诺有过的同样的聚会，如果你被雷信德坐在永恒的荣耀中，在神的长青树旁，他曾在同一个的讲台传讲过，如果他今天下午来到这里，他必会呼喊说，走到巨墨色的过道上，没错，男人你们这里有多少人没有耶稣基督小圣灵的血的情绪手，当我们唱歌时你们爱上了吗？哦，温柔的救主不要错过啊。好的，恳求此来救主吹，你们愿意过来这里吗？请听我祷告，岂有别人蒙主选召，莫把我弃掉。过来吧，让我们来站在祭坛周围。哦主，求主，请听我祷告，岂有别人被主选召，莫把我弃掉，求主，求主，请听我祷告，岂有别人蒙主选召，莫把我弃掉。求求主，请听我祷告，岂有别人蒙主选召，莫把我弃掉。那听着朋友们，这可能是在永恒这边最后的日子，你都有机会来到神面前了，你现在难道不想来吗？你难道不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中，接受圣灵的洗吗？如果你今天没有圣灵，这可能正是神再次重演五旬节的时候，再过几分钟，这座建筑可能就被神的大能所照亮，人必带着圣灵的洗离开这里。那骄傲在我两边站在了祭坛周围，当我们再唱一遍的时候，你愿意上了吗？你愿意吗？过来吧，你被邀请了，神在等候你过来。好的，转过身来跟某个人握手，说你是基督徒吗？好的，温柔慈爱的救主，听我谦卑祷告，岂有别人蒙主选召，莫把我弃掉，求主，求主，请听我祷告，请 主宣召，谋把我切掉。那你不愿意听从神的圣灵吗？那么坐在这些聚会里边，那观看超自然事情的发生，那你们正看着事情发生了从未见过的迹象。自从耶稣在这里开始的圣经时代起，就没有再重复过。发生了什么？审判很快就要临到这世界了。如果你在神的国以外，也不要被那样抓住。现在过了吧，神祝福你年轻人，只要把你的心交给基督。我看见一道光亮悬挂在你的头上，神祝福你，你现在得到了圣灵，站在你的全新的相信。几分钟前，当我第一次接到呼召时，圣灵就在对你说话。你知道你应该来的，没错，我正等着看到你过来。我知道有其他人现在应该站在这群人的周围。我们再一次唱的时候，你愿意来吗？为什么不是今晚呢？那知道了，我的弟兄。那为什么不是今晚？你现在愿意来吗？你愿意得救吗？为什么不是今晚？老师的为色列士的接单呼召。好的，弟兄们，如果可以的话。哦，为什么不是今晚？哦，为什么不是今晚？你愿意得救？为什么不是今晚？明日日头可能不会升起，要祝福你长久迷惑的势力。现在正是时候要有智慧，今晚都要得救。哦，为什么不是今晚？哦，你不愿意过了吗？那里给你站着的过道，只要你现在动起来上来这里，是要来拯救你，你愿意吗？要得救，为什么不是今晚？让我们低头一会儿。主耶稣，你知道这里每个人的心，你知道每个女人、男孩、女孩和孩子们的心。这可能是耶稣再来之前最后的一次祭坛呼召。也许这里有两个人从今天起一个星期后就不在这里了，他们可能一天之后就不在这儿了。神，我祈求你此时对他们的心说话，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里边有救恩，给愿意让他来的人。在没有基督的情况下死去，就是去了魔鬼的阴间，是一个永远不断的惩罚。但接受耶稣基督从他的灵重生，对每个愿意相信的人来说却是永生。主啊，你今天愿应允吗？再次对你的百姓说话，我奉耶稣的名求。在他们低头时，那会众后面有人说，伯兰弟兄，我们有足够的信心跟那些人站在一起接受基督，但你能在祷告里边纪念我们？你愿意举起手来说，是我，巴兰弟兄。我不知道你的心，神知道。神祝福你的律师，我看见你的手了。神祝福你，我看见你的手了。这里其他人举手说，我还没有被说服要过来，但我希望你能为我祷告，巴兰弟兄。神祝福你先生，我相信现在祭坛现在有空，准备接受你。耶稣基督站着张开了双臂，这里每个需要神的男人女人都可以接受，你相信吗？多少人现在全心的相信？那你们罪人还有寻求圣灵的人，圣灵就在这里，朋友们。你们正在寻求的人，那你不需要寻求、祈祷、等候，现在他就跟你同在。瞧，你说我们需要一个单言的聚会，单言的意思是等候，不是祷告。当彼得说这句话的时候，圣灵他们必须等到40天结束，那五旬节是要等50天，那从那之后就再也不用等候了。你现在就可以领受，不用再单言了，就在此时。只要一颗愿意的心，直接到达神那里。那天当那个大主教站在这里，他跟我争论，他说那四个月前他批评我、取笑我等等。他走进了房间说，我要领受圣灵，只是给他按手，圣灵就降在他身上。那李博士，南方一个伟大的教派的，他上来那里，那称我是个巫师。那天坐在我家里边，泪流满面，领受了圣灵，几乎连英语都说不了了。没错，他说，伯兰弟兄，我现在是你的弟兄了。哦，何等的不同。特别李博士、莱克的博士 在这边主教还有其他所有人所做的，现在就在这里准备为最小的最低级的人而做。农民酒鬼从街上走出来悔改他的罪，神必赐给你最有福的圣灵。昨晚当我驱车穿过社区，我说这里边的贫民窟那里是，那看到另外一幅的生活的画面，那些可怜的酒鬼躺在街上，波斯利兄跟我下去，那景象实在是可怜。如果不是因着神恩典的，可能就是你；如果这不是神恩典的，也许就是我。哦，曾经是母亲男孩，好像现在躺在那里，我的心在流血。昨晚回到家，我几乎几个小时都睡不着。主要我能做什么呢？神赐给了你的权利，今天的站在这里，头脑正常，能够直接仰望哥哥他。哦，神会祝福你，赐给你圣灵的洗礼。你相信吗？那我要你做一件事，那你只要这么做，那你只要忘记谁站在你的旁边，你只要忘了谁在会堂里边，甚至忘了你在哪，只要说出来说我要来找你，你向我应许了圣灵，借着你的帮助，我绝不会离开这祭坛，除非你赐给我圣灵的洗。如果你对神有这样的决心和真诚，你会带着圣灵的洗离开这里，被印记神的国多久，直到你在地上的终点。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到来。那么当你领受了圣灵的启示，你就在基督里边得着了保障。你想要什么？我也在里边多神，现在叫圣灵的启示。好的，神是撒谎的吗？神断不会说任何错误的东西。那神应许了，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喝生命的泉水，对不对？我告诉你我要你做什么，那你们站在祭坛周围的互相按手，那你们每一个人在下面某处的，我要你们想要圣灵的人互相按手，那我要你们在心里边重复这话，现在在你赐给我圣灵之前，我不会离开这里，那神必应允你，你相信吗？那现在让我们举起手来，让我们抬起头来，感谢神，赞美他，领受圣灵的喜。主耶稣啊，现在就降下圣灵，求你在这里边充满每个人的心，愿圣灵的能力降在这些人身上，愿神迹奇事随着主，愿这是最伟大的复兴之，愿圣灵降临，愿病人得着医治，愿聋子听见，瞎子看见，愿神的灵充满在这里每一颗信徒的心。主啊，求你应允，我们已经求问过了，你说当人们同心合一的祷告，那房屋就震动，他们聚集在那里。主啊，差遣老师的震动给每一个魂，使这些能够领受圣灵的喜，继续的赞美他，只要继续的赞美他，忘掉你站在哪，举起手来将赞美归给他。举起你的手来，只要继续的赞美他，不要抬头看这儿，仰望天上，你们将赞美归给他，说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主耶稣，主啊我赞美你，谢谢你主啊，只要把赞美归给他，神现在就用圣灵充满你。阿们，阿们，神祝福你们孩子们，阿们，继续赞美了，继续赞美了，仰望他，说谢谢你主耶稣，没错就是这样，咱们现在有一个的夫人站在这里边领受圣灵，那还有另一个过来吧，没错，继续赞美神，哈利路亚，所有的会众都赞美主，赞美他，将荣耀归给他，哈利路亚，荣耀归于神，哎呀，荣耀归给神，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赞美他，将一切的赞美归给他，阿们，那你们拍手将赞美归给他，说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主啊。